我非常的认识，很感恩。今天也是父亲节哈，我们当时有没有做父亲的？有哈，愿大家父亲节母恩，包括我在内。我自己是在中国出生的，生在青岛。那么在年幼的时候，在中国有内战的时候，我的家人把我带到香港。后来我的父亲在马来西亚沙巴工作，我又得到他的诏命去马来西亚陪他，在那边念书，在那边信主，在那边奉献，在那边认识我的师母，都是神自己的奇妙的作为。后来我在香港念完大学，到美国念书，神呼召我，我就读神学，毕业之后来新加坡服侍，从1978年到今天已经30多年了，这个恩典非常丰富。今天我来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在现象中看真相。刚才我们唱诗的时候，其实也把这个原则唱出来了，因为在云上的太阳总不改变，虽然在云下有细雨，有的时候大雨不是细雨哈，有的是狂风暴雨，但这些都是现象。天上的太阳，云上的太阳，永不改变的。而且它也是暗喻我们在基督里所认识的神，他的爱是永远不改变的。环境会改变，人生的道路会有很多迂回，但是神的爱，神的真理是永远不改变的。所以我们就在这样的一个真相的里面来过每天的生活，以致我们能够容神一人。于是有位讲员，他在讲道的时候讲到那么一个小小的比喻，我觉得很有趣，就跟大家分享一下。于是一只小毛虫，他就在草上爬爬爬爬，小毛虫爬爬爬，爬到那个河边就止住了，不能再往前了。那么小毛虫要过河，怎么过河呢？他就问我们，我们就抓虫了，说小毛虫怎么过河？请问，如果你是小毛虫，你会怎么过河呢？他就去想怎么过河，摘个叶子就可以了，像船一样撑过河。后来都是因为小毛虫不久就要变成蝴蝶了，所以他就可以过河了嘛。另一次，小毛虫碰到河是一个大困难，这是一个现象。但是真相是，它有蝴蝶的生命，它能够克服这一个障碍。所以想解释我们从神的话语所领受的，我们眼见的现象常常有许多的挑战困难。我相信在座的弟兄姊妹，你们一向背景来到新加坡，大概遇到不少的挑战跟困难，对吧？有没有？我看你们刚刚都点头啊，这就是我们生活面对的许多的现象。但是真相是，神在我们身上做工，他透过许多的环境，许多的细雨大雨狂风暴雨来交给我们，使我们能够更加体会到他自己是现实不改变的神。其实在今天的经里面，我们从以弗所书第1章1节到第2节也是看到这个道理，现象跟真相。大家打开圣经来看以弗所书第1章1节到2节，在这里我们简单的一个问题，就是以弗所的信徒他们在什么地方呢？按照经文来说，他们是在以弗所，是按照眼见的现象，他们是居住在小亚细亚这个就现在土耳其的西海岸的一个城市叫做以弗所，这是我们眼见的。但是眼不可见的是在经文里边另外一句话所告诉我们的， 就是他们是不单是在以弗所，他们也是在基督耶稣里的人，只是眼不可见，但是是一个信心领受的一个祝福，就是我们因为相信主耶稣，我们成为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一个有新生命的人，一个与基督同死同复活的人，这是真相，这是一个不改变的事实，这是保罗提醒我们的。在现象中，在以弗所这个城市里边，当时的信徒他们很沮丧，他们心里边很难过。如果你要看他们的情形，在经文有记载，第三章第十三节，在这里我们看见当时的以弗所信徒，就是保罗写信的对象，他们是心情不好的。他们看见的现象是什么呢？就是保罗在监狱里面受苦。保罗写信的时候应该是在公元60到62年这段时间，那么他跟以弗所的信徒认识已经好几年了，在公元53年他到那边去布道，一直工作有三年之久，记载在使徒行传第19章，很清楚的轰轰烈烈的一段服事的记载。那保罗他完成了的服事以后，他就回城到耶路撒冷，在那边确实被诬告被监禁，然后到最后没办法，他上诉当时的罗马君王，就被押送到罗马去，那是60到62年的时候了。所以保罗坐监已经好几年的时间了，你算算看啊，当时60年，他是56年离开以弗所的，已经有好几年了吧，啊，4、5年、6年的时间。所以经文告诉我们，当时的信徒他们因为保罗所受的苦难患难而丧胆，所以弟兄姐妹就在保罗受苦这个现象中，他们很难过。为什么难过呢？因为他们爱保罗，因为保罗在他们的生命里头有很大的影响，他们也见证保罗侍奉的大，在侍奉的时候显出的大能所带来的改变。真的很奇怪，为什么这位帮助保罗的神现在保罗受苦的时候你帮助他呢？为什么保罗会受苦那么久，而我们的祷告不能垂听呢？所以当时的信徒他们沮丧是可以了解的，而这个沮丧或者是丧胆这个字在不同地方也有出现，它也有不同的形容。比方说在路加福音的18章1节，耶稣在这个比喻里面，他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那么这个灰心的字就是跟在以弗所书3章13节的丧胆一样的，换句话来说，他们灰心了，甚至他们不祷告了。可能他们当初知道保罗坐监牢的消息，就切切为他祷告，很多人参加祷告会，但是一年之后参加祷告会人少一点，两年之后又少一点，三年之后更少了。为什么呢？很祷告不蒙应允，他们就灰心了。另外一处的经文也是用这个字的，就是在加拉太书第六章，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九节，保罗用同一个字，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在这里是丧志，灰心是另外一个字，丧志就是在以弗所书第3章13节那个字，丧志行善丧志。 所以先是祷告归心，行善善治。所以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会像以弗所的信徒一样，看见不顺的环境，看见我们所爱的人受苦，并且受苦的很长的时间，也很冤枉的受苦，会难过，会灰心，会丧志，会伤感。但是保罗呢，却不是。他虽然在罗马，并且在被监禁的处境里头，好像不是直接到监里边，那是一个家庭式的一个监禁，他没有自由，有军兵守着他。我们英文说 house arrest 他是在家里的被囚禁，不能出外的。那这种处境之下，保罗他本身也是一个受难者，他在写信给罗马信徒的时候，也曾经说他要去罗马去跟他们分享，并且透过他们的支持要到西班牙去传道的。这是保罗的心志，他的目的是要到罗马去，然后去从罗马去西班牙，就是西班牙去那边传福音。但是他最后到了罗马的时候，却不是他按照他祷告那种的意思来成就的。他本来是在保罗的这个罗马书里头，他希望能够平安的到那边去，顺利的到那边去，现在不平安也不顺利，就那边是坐监牢。所以保罗他的处境是不顺利的，可是他的心境却是很坚定坚强的。所以在经文里边我们看见的以弗所的圣徒，他们在这个以弗所会难过，但是保罗他提醒他们，也提醒我们，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的人。那么在耶稣基督里的人是怎么样的呢？在另外一处的经文，就是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在第五节开始，保罗就告诉我们在基督里的那个真相是什么意思呢？你看第二章第五节，他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并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福恩。他就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在这里我们看见在基督里的意义，就是一个人信主跟随主，他的地位不但有一个在地上的，一个在天上的地位。我们是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那是真相。所以在现象中保罗看见的是真相，所以他不会在乎他受苦在罗马坐监，因为他知道他是属主的人。很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的现象如何？可能是有困难，可能是令你担忧，令你沮丧，令你灰心，令你丧志，不行善，不祷告。我不知道你的情况如何，但是如果你是这样的话，神的话提醒我们来真相，因为神在基督里已经祝福我们，叫我们与他一同坐在天上。崇高的地位是环境都能改变的。刚才姐妹介绍我，这是新加坡神学院服侍潘院长。是的，潘院长14年，那么有很多的经历，很多的考验，很多的快乐，很多的心酸。真是感谢神，在这段时间当中我学习很多。那么不做院长了，现在卸任了，又有另外一番的领受。这院长是受尊敬的，因为你是院长嘛。所以当什么喜庆的时候，你被邀请去参加宴会的时候，通常是做主席的，就是铺红桌布那一张，其他的是白桌布和其他桌布的，那一张是红桌布的。 副院长的时候就没有份了，是新院长的权利。但是这些并不是我所关心的，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真相，在世上有这样的分别，但是真相是每个人都是参与基督，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有一次神学院有个大聚会拍照，那通常院长跟大家拍照的时候都坐在哪里啊？是最前排，并且坐在中间的照片机对准了就是个院长。但是卸任之后呢，就不是我的份了，是新院长陈世杰博士他的地位，他的座位。这一次在这个聚会当中我拍照，总上下来跟个朋友讲话讲话，就站在后面拍照。没想到过不久有人叫我说：“沈牧师在哪里？”我说：“在这里。”他说：“请下来拍照。”我说：“哎呀，不用了，这个不是啊，我需要在前面坐着一个拍照的。”我他们一直要下去，我就不好意思跟我朋友说：“对不起啊，不能让你下去只拍照啊，我就要下去。”这是人所重视的，但是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就不再重视这些现象。我们看见是真相，是活在真相里面，我们就不会在意这些的分别。所以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我们是在现象中活在真相的里面。那么这个真相是什么呢？保罗继续的告诉我们，他说：“愿颂赞归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真相，在现象有苦难，对保罗来说是苦难，但是真相是神已经在基督里赐下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在此我们深深的感受到，这是我们要抓稳的。这世上的一切都会得到或者是失去，但是这个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是不会失去的。天上是超然的，是灵界的，各样是丰富的。属灵的通常在保罗的书信里头，属灵是跟属肉体做一个对比的，属灵的是跟属肉体的对比，属肉体的是对过去的，是暂时的，但是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我们的。那么在保罗讲完这一句话之后呢，在下面他就解释这个属灵的福气是什么。那么今天我们就这段时间稍微的谨慎一点，看看神在基督里所赐予我们属灵的福气是什么。从父神的角度来看，今天是父亲节，我们就思想我们的天父，我们在世上的父亲，他们对我们的爱都有不同程度。我的父亲是很保守的中国人，所以跟儿女的关系是比较有距离的，他用他的方式来爱我们，但是按照我们真正所心里所需要的又好像不太够，所以我就在这个环境这个处境中长大。我不知道你的父亲怎么样，但是我很感恩，因为父亲毕竟用他所明白的方式来爱我，我也透过父亲的爱明白，原来地上父亲的爱不完全，但是在天上有位父亲，他的爱透过耶稣基督已经向我启示了，这个爱是永不改变的。我们都可恶一个人爱我们是用不仔细的爱，是用不会改变的爱来爱我们，对不对？在世上找不到的，因为在世上一切的爱都会改变的，最后改变就是死亡，死亡将一切都改变。但是这位爱我们的父神通过耶稣基督启示给我们的爱，十字架的爱，牺牲的爱，我在这里是为了你的爱，这种爱是不改变的。所以感谢神，虽然我的领受的父爱不是那么的理想，但是天父的爱让我 接着富足满足喜乐。在今天父亲节，我们来思想一下天父的爱，他怎么爱我们呢？经文用两个动词怎么了解父神的爱。第一是拣选，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耶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里面，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所以一个是拣选，是神的爱的一个记号，一个行动。那么下面呢，就是经文所说的，因为爱我们，就按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得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所以预定、拣选跟预定是神爱我们的行动。拣选是多么伟大的一个事实，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你试想一下，如果我们一条线画，上面是神和他的作为，下面是我们在时空的生活。当我信耶稣的时候，我开始读圣经，当我读圣经，我就开始明白神在我身上的作为。我就读到以弗所书，就发觉原来我是蒙神所爱的，神在永恒已经拣选了我，在我还没有存在以前，在创世以前，在神的领域里头，无限的永恒的，他已经拣选了我。那你看看，你我是活在这个时空里，上面是神的永恒，在永恒里他已经拣选了你和我。我看我自己没有条件，我为什么会被神拣选？就像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也是告诉弟兄姊妹，他们不要骄傲，不要看轻别人，因为神拣选的真理。如果你喜欢，你可以打开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看看神的拣选所带给我们的教训。这一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6节开始，使徒保罗告诉哥林多人说，他们不应该看轻别人，彼此比较。为什么呢？原来保罗说，你们蒙召的时候，按照肉体，就是从人的标准来看，按照人的标准来看，有智慧的什么呢？不多。那么有能力的，什么叫有能力呢？有权势的意思，有权势的也是不多。那么第三方面，有尊贵的，就是出身尊贵的，也怎么样？不多。三个不多，像我们都可以包括在这个不多里头，都是没有什么出身的尊贵，也不是有什么权势，也不是那么了不起的聪明，不是爱因斯坦哦，所以我们都是很平凡的人。神在他的救恩里头拣选的人是什么人呢？第27节告诉我们，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那么我们都不太喜欢人称我们的愚拙的，但是事实上我们都是很无知的人，包括我在内。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还有呢，拣选了28节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我想在座有这么多人，可能这些都会形容我们某一些人的状况。我们都是不配的，但神却是拣选。所以当我跟你在信主之后，在我们的有限的时空打开圣经，了解神在我们身上作为的时候，我们发觉我是蒙神拣选的。人可能不要你，但是神拣选你，这是一个奥秘，是我想不通的。为什么这位创造万物宇宙的真神，在无限的时空没有太大的没有，在无限里不能讲时空，在无限里拣选我这个时空里的人， 短暂的，你们当中都是很年轻，比我年轻多了，你们日子那么长就这么多了。但是我们都可以说一句话，就是我们都是蒙神拣选，记得蒙神拣选。而这个拣选是有目的的，什么呢？他是说我们蒙拣选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换句话说，神在我们的人生里边因着他的拣选，对你对我有一个目标，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成为圣洁是跟我们救恩有关系的，能够成为他所接纳的。我们虽然有罪，但是现在我们的罪被赦免，我们成为圣洁，他接纳。第二就是无有瑕疵，无有瑕疵这个形容词是形容那些献给神的祭物是没有瑕疵的，所以这个所代表的是服事。所以神拣选我们有两个目的，一个是救恩，一个是服事。英文说 salvation and service。神拣选我们的目的就是我们要成为他的儿女，并且一生到永远服侍他。这是神的心意，拣选你，拣选我，我不配的，但是神拣选我的，就给我的人生有清楚的目的了。不配的人我拣选。有个孩子，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他出生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所以当他父亲知道母亲怀孕的时候，很高兴，期盼早生什么贵子。但是医生啊，那个护士啊，医生接生护士抱出来的时候说：“恭喜你，是一位千金。”嗯，他不太高兴。那么后来他还能又怀孕，带着极大的盼望，希望又生啊。再生的不是女的，而是一位男孩，但是又是千金，所以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都是千金，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哈。好吧，再播一次，所以太太第八次怀孕，去等待这位第八位的孩子的出生，护士出来恭喜你，因为千金。他转身就走，并且为这个孩子起名叫多余。真的，这个不是我开玩笑，是我自己听见的见证。多余，你说多痛苦的名字，每次老师点名的时候某某多余，他就说怎么可能？为什么你这样的名字？所以这位孩子就这位姐妹就很自卑，不能抬头见人。她觉得自己的亲生父亲都不要她，很多余，所以她就很自卑。好一段的时间，到最后有一次，她有机会到教会去敬拜。那么在敬拜的时候，牧师讲到。刚刚讲到上帝怎么样透过撒母耳去寻找接替扫罗的这个王位的事情，那么就记载在撒母耳记上的第十六章。在这里撒母耳去到耶西的家，就叫他把儿子的招来，因为上帝指示他要在他儿子当中选一个做下一任的以色列的王子。那么耶西就把儿子招来，就展现在这位先生的面前，一个一个的来看。那么第一个就是说身材高大，非常的有气派，但是没有被拣选。第二个也没有被拣选。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第七个都没有被拣选，看完了。所以上回很奇怪，说上帝故意做错事的，要差我来要选一个王嘛，为什么七个都看了都没有一个都没有又让人感动，说是这一位。就问耶西说还有吗？有这么多孩子就是那么多了吗？还有一个在哪里？在旷野牧羊，请他来。所以 大卫就因此被召回来。我也不懂为什么耶西在召集儿子的时候没有召集他，我不明白，其实经文没有记载。或总而言之，大卫就出现了。大卫一出现，上帝的灵就感动了撒母耳，就是他。我们这位姐妹在下面听很感动啊，为什么呢？因为大卫是第八嘛，对不对？他也是第八嘛，所以爸爸都不要的，忘记的那一位上帝要。所以这位姐妹就很受感动。那个聚会讲到结束了，牧师呼召有谁要接受上帝的爱，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很高兴接受主。然后他信了主之后，整个人生改变，因为他知道神拣选他，人所不要的神要。所以不要自卑，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可以怎么讲，挺胸，怎么说，抬头昂首。是的，不是骄傲的意思，而是说我们有一种被接纳被肯定的信念。不要自卑，不要觉得自己比不上别人，只要你是一个信耶稣的人，神拣选了你，只要你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就是得救并且服侍。每个人都有恩赐，每个人都可以在天国里有他的贡献，感谢神。所以这位姐妹她信主之后，她很欢喜快乐，改名字做什么？加恩。加恩，从多余变成加恩了。这个见证我很受感动，常常分享这个见证也是提醒我们，神的拣选是非常的奇妙，出于他的主权，也出于他的恩典，叫我们活在这短短时空里的人，我们明白虽然很短，但世人来看是好像没有什么意义，但是我们是蒙拣选，记得是成为圣洁无有瑕疵。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第二方面，就今天最后的一点，就是神不但拣选我们，他也预定我们，这是神学里头的大名大动词，很重的动词，但是我们今天把它从圣经的角度来很简单的来讲，就是神的拣选就是他爱我们，他拣选我们，这是他在永恒里所做的事情，我们不配的他拣选了，人所不要的神要，神拣选。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知道的，就是我们信主之后打开圣经就知道是蒙拣选的。那么他是不是蒙拣选呢？我不知道，但是只要他信耶稣，他打开圣经一读就知道他是蒙拣选的。所以我不用把自己落在一个很复杂的神学讨论当中，我们就明白我们是蒙神拣选的。我们从这个地方做一个基本的开始。那么第二方面，我们从经文看见的就是，原来神不单拣选我们，他也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是按照他意志所喜悦的。所以神的拣选跟预定是配在一起的，也可以说是神预定，所以他就行动上拣选。那么这个预定是什么意思呢？预定是不是讲的好像做了缘分啊，注定的，命中注定的，预定的等等啊，我会不会结婚？我以后的对象是什么样？是有钱的，是没有钱的？我早死或者是迟死啊？是命中注定的？这些不是，预定不是讲今世的事情。每次神讲到预定的时候，都讲到永恒的事情。那么今天所讲的就是得儿子的名分，跟你婚嫁没有关系的。跟你有钱没有钱没有关系的，所以基督徒不讲什么缘分，缘分很难解释的，但是到我目前所了解是，缘分就是所谓一种命中注定的意思，注定的，我们有缘分，我们注定要见面的，我们没有缘分，注定要分手，就是这样子。但是我们基督徒不讲这些，也不讲迷信的东西啊，中国、香港、新加坡很多很迷信啊，看风水。想算命，或者是买车的时候要买好牌子，电话都要叭叭叭的哈，这些的事情。叫一个人买辆车子，车子车牌是1663，不是八，是三就不错了哈，1668好一点的哈， 一天没有山也不错，因为从那个啊这个音的发音的意思来看，广东话是一路路生啊，那么华语国语可以说一路都生啊，生财的意思嘛。但是这个人开车不几天就撞车，撞到龙沟里去了。那奇怪，我的牌子很好，为什么运气这么倒霉？旁边人说，其实你的牌子并不是很好，为什么呢？不是一路落山，而是一路落山。一溜落山是一样的，这些东西到最后是没有道理的。没有神的话告诉我们，他的拣选，他的预定还是缺失，这个真相，其他都是假象，骗骗人的，自己骗自己的，是真相。真正的是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他的预定。所以这个预定是有关我们的儿子的名分。说姐妹，为什么没有包括姐妹的女儿的名分？其实在圣经里面，每次讲到儿子的时候，他是包容性的、包括性的、包括姐妹的。所以如果你要讲的认真一点的话，是得孩子的名分，要清楚一点啊，得孩子，成为上帝的孩子，无论是儿子也好，女儿也好，都是被神接纳的。所以不要以为上帝是重男轻女的，不，儿子是包括姐妹的。那么在这里，得儿子的名分就是成为上帝家里的人，这也是跟救恩有关系。所以神在他的永恒里面，让我们知道我们活在这时空里的人是蒙拣选的，也是被预定的。那预定什么呢？有清楚的目标目的，就是得儿子的名分，得孩子的名分，成为上帝家里的人，成为上帝所爱的。很清楚，这是不改变，是真相，要活在这个真相里面。不但如此，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九节也讲到预定的另外一个层面。我们看看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九节，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九节，刚才我们所读的是我们神预定我们得儿子的名分，现在又讲到另外一个预定。我们一起来读二十九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那这里注意，神预先定下就是预定的意思了。我们这些人怎么样啊？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所以刚才是身份，神预定我们得儿子的名分，这是身份。在这里呢，是一个样式，意思说神的预定不单是要我们成为他的所爱的家人孩子，也要我们效法耶稣基督，这是最终的心意。人犯罪堕落，已经失去他本来荣耀的本相，现在在基督里恢复了。那么神要我们一生在这个一生里头继续的不断的成长，像耶稣基督，做主的门徒，这是神的心意。所以神的拣选跟预定，就把人生最大的荣耀的目的放在我们的眼前。咱们活着不是为今生的，乃是为永恒的，乃是按照神的心意来生活。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要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有真理，有爱，有福音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当我们思想到这个原则的时候，我们再回到这个简单的一个图表的表示啊，永恒的神，圣父圣子圣灵，在永恒里拣选了我，是我信主之后把爱圣经明白了，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并且他预定我得儿子的名分。不但如此，还要 效法他儿子的样式。所以在这里我们就有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在人生的道路上有很多的困难打击，外在的内在的都不能改变我们的身份，对不对？不能改变我们的身份，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任何的处境都不会改变这个身份，就要肯定这一点，我们坚定的持守这个真理。另外一方面，我们活在这个世上会面对许多的挑战、困难、打击，失去的很多，可能是健康，可能是金钱，可能是我们所爱的人，但是在这一切当中，神还是与我们同在，要透过这些叫万事互相效力，使爱他的人得到益处，抓住这个重点。你像我们活在世上，我们能够不单有稳定的人生，也有见证的人生，在困难中见证我们的神是真实的，是爱我们的，是不离开我们的，是继续的塑造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样式。所以魔鬼的试探，世上的天灾人祸，都不能够改变神在我们身上的拣选和预定。这是今天我们要思想的，活在真相里。现象很多，今天我不太认识你们，我像你们可能做工的，可能读书的，不同的岗位上，真相里要我为他活，按照我们的身份活出我们应当有的样式，记得是蒙恩拣选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做圣洁。因为我们的身份，我们就把自己分别出来，远离邪恶的事，远离不法的事，远离淫乱的事，叫我们我分别为圣生活。因为我们有地位，也因为我们在神的拣选预定中有一个永恒不变的身份跟目标，效法耶稣基督。做门徒，耶稣说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当怎么样？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这是我们在世上的生活，愿主继续引导我们，我们心中看。